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我们目前要探讨的是何谓在基督徒生命中拥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谈到了基督徒所谓的恩典的管道，现在我们要来探讨另外两个管道，他们经常被归类为圣礼。在我们谈论到洗礼与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再次郑重强调，这些管道并不是我们用来取得恩典的媒介，他们是上帝所使用的媒介，用来把我们带进他的团契之中，并得以认识他。在这一堂课和下一堂课里，我们要来探究新约的这两个圣礼，也就是福音的两个特殊记号，洗礼与圣餐。但首先，我认为有些事情我得先讲清楚。一部分的原因是，洗礼与圣餐这两个圣礼同样都饱受争议，而且基督徒探讨圣礼的时候，往往也是以这些争议作为起点。一般来说，如果有人以争议作为探讨的起点，那就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基础的议题。所以，我这一堂课和下一堂课的用意，并不是要处理各种争议，而是要试着帮助各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赐我们这些实体的事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福音的圣礼。为了要理解这些圣礼，我们必须回到起点。我所谓的回到起点，指的是回到圣经的开头。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研究洗礼与圣餐的时候，一开始就想讨论那些饱受争议的议题。其实，他们需要做的是回到起点，并且注意到上帝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时所使用的方式有个颇具特色的地方。他是借由应许来启示的。他的应许就是我们经常在圣经里所见到的盟约，他与我们立约，他赐给我们应许。可以说，他是凭着自己的存在来向我们保证他绝不食言。如果您把圣经从头到尾给读过一遍，这是一种很好的读经方式，然后从尾到头再读一遍，你就会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了。每一次上帝赐下这种特殊的应许的时候，无一例外，他总是会一起赐下一个实体的记号来代表他所赐的应许。你在关于伊甸园的记载里就能看到这一点了，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些应许，也赐下实体的记号，也就是这些跟应许有关的树。接着在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立下了新的约，或者说应许，也为这个应许加上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并没有让上帝的应许更加可信，对吧？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从某个观点来看，上帝大可以说，我话说完了，信不信由你。但是上帝明白我们的软弱，所以上帝这样对挪亚说，挪亚，我把彩虹放在天空中，每当你见到彩虹的时候，我要你记得我会纪念我的应许，我将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几年前我们所住的村子遭遇了一场洪水，有一半的村民都在洪水中失去了家园。在之后的两年当中呢，每逢下雨的时候，你就能察觉到村民开始紧张，害怕再次遇上洪水的摧残。挪亚也是同样的感受，他会担心大洪水再次爆发。每逢下雨啊，挪亚抬起头来看，他看到彩虹，就会想起上帝纪念他的应许。你有注意到那个记号是什么吗？那是挪亚所应当观看的记号，也是代表上帝所做之事的记号。上帝纪念他的应许。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一个盟约的记号，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谈到了这件事。他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靠着恩典而被称义的。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着亚伯拉罕通过信心从上帝那里领受而来的义。请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这件事，因为它非常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保罗这段话的来龙去脉。请注意，保罗并不是说割礼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记号，而是说割礼是上帝施恩称人为义的记号，这才是割礼所代表的意思。亚伯拉罕因着信而领受了这个恩典，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线索，能帮助我们理解所谓的圣礼，使我们知道圣礼指向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圣礼主要也不是指向我们的信心，而是指向福音，这福音促使我们做出信心的回应。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些记号，因此他把这些记号赐给我们。有些我遇过的基督徒和学生都曾说过，我的信心十分坚定，我并不真的需要这些记号，没有他们我也无所谓。我总是告诉他们两件事，我说，首先，如果上帝赐你记号，就表示你需要记号，就是这样。但我会接着对他们说，你可以试着进行一个实验，你结婚了吗？结婚了。好，那你试试看怎么做，在接下来的半年内，你时不时的去对你太太说，我爱你，但是不要触碰她，不要拥抱她，不要亲吻她，然后再来告诉我，他过了多久的时间就向你发飙，并问你说，你还爱我吗？你说，这些日子以来，我每三天，甚至每四天就对你说一次我爱你，我说的话难道不够吗？可是你都没有抱我呀，你没有向我展现你的爱，记号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了。记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重要，而我们也必须弄清楚他们的含义。各位都知道我不是本地人，有些本地人会请我去餐馆用餐，但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这里的用餐礼仪。在苏格兰呢，当你用餐完毕的时候，你只需要把刀叉留在盘子上就可以了。我在本地餐馆也是这么做的，于是经常有服务生来问我说，您用完餐了吗？我已经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了，一看就知道是用完餐了嘛。服务生怎么就看不出来呢？问题出在哪里呀？问题就出在我没有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来摆放刀叉。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记号的含义。从此我才知道如何用刀叉摆放记号来向服务生表明我已经用餐完毕了。洗礼和圣餐就像这个样子了，他们是记号。当我们明白记号的含义时，就像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亲吻一样，这个奇特湿润而且有时候带有噪音的情感记号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爱情，但说来奇怪，它似乎是表达爱意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这世上有些记号将我们指向不存在的事情，但也有些记号我们会拿来使用。当我们明白这些记号时，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不只是向我们诉说一些事实，也是我们用来向其他明白该记号意义的人表达事实的管道。这就是洗礼和圣餐运作的方式，他们是记号， 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水是单纯的水，通常是从水龙头来的。饼是单纯的饼，是某人在某处烘焙好的。酒是单纯的酒，这些圣餐元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当我们从福音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以无声的方式向我们传讲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并且当我们凭信心回应这些事实，正如我们凭信心回应福音传讲的口语记号时，我们就得以享受并进入这些记号所指向的事实了。我认为这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我们是否能受益于洗礼和圣餐。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常常见到一种情况，当我问基督徒说你的受洗意味着什么，或说领圣餐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往往会开始讲起自己的事。这表示他们是用完全颠倒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议题，他们思想的是他们自己遇到了什么。他们这就像是在理解洗礼和圣餐的过程中打了个倒车档。也因此，如果你问基督徒说，你的受洗对这个礼拜的你有什么意义？他们就会两眼呆滞，因为在他们看来，洗礼的意义仅仅是他们许多年前所做过的一件事，对他们如今的基督徒生活并没有真实且持续的功用可言。但是你翻开新约圣经里的书信，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洗礼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记号，代表着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洗礼可以说是跟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都息息相关。洗礼的首要意义不在于我跟随耶稣进入水中受洗，而在于耶稣在受洗的水中为我做的事。这才是我受的洗所真正指向的事。我凭信心抓住这件事，不只在我受洗的时候如此，在我整个基督徒生活中也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要弄清楚洗礼的意义，那么我建议各位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必须一起试着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明白主耶稣所受的洗。当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请约翰给他施洗。不知为什么，约翰十分清楚，弥赛亚并不需要受洗，所以约翰就跟耶稣有了那段对话。各位都知道，约翰坚决主张说，耶稣啊，你不需要受我施洗，就算要洗，那也是我受你施洗才对。而耶稣对他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耶稣说，照做就对了，你还不完全明白，只管照做吧。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约翰的洗礼是给罪人的洗礼，对吧？这个过程就是你来到约旦河，约翰给你施洗，而他给你施洗的方式并不重要，总之他给你施洗，这可以说是象征着上帝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过犯，把你的罪过留在约旦河里。容我这样说吧，约旦河充满着象征意义，象征着罪人的罪过，因此耶稣说他必须受洗。耶稣这就仿佛是在说，约翰，这条河充满着他们的罪，所以我必须要在这条河里受洗。所以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耶稣是以充满上帝审判的水来受洗的。耶稣之后又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这是在说什么？他就是在说，他在约旦河受的洗 其实是个记号，指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受的洗，那才是他在约旦河受的洗所指向的真正的洗礼。这样各位有看出约旦河里究竟上演着什么事情吗？关于那些在约旦河里受洗的人，别忘了保罗的措辞，他们是受洗归入耶稣的名，而耶稣则是受洗归入罪人的名。这就是洗礼所指向的意义。洗礼向我们指明，在十字架上的洗礼中，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的洗礼中，耶稣受洗归入我这个罪人的名，为的是使我得以受洗归入他这位救主的名。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所说的话，你们要去向万民传讲福音，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洗礼是什么？洗礼是一个取名字的仪式。原先在亚当之家被抚养长大的我，如今被赐予新家，耶稣基督之家的记号，并且因着耶稣基督而获得命名。在我们西方世界这里，我猜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有经历过取名的仪式。苏格兰有一条法律，规定你要在一定的期限里给孩子取名。当初我差点让我一个孩子变成非法人口，因为没有及时给他取名字呀。取名仪式的过程就是，你要去向官员申请，官员会请你填写表格，问你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如各位所知，我的父母决定把我取名为辛克莱·布坎南·福格森。这个仪式对我的心灵有何影响？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仪式决定了我的整个人生进程。只要我听到有人说辛克莱，或是有人说辛克莱·布坎南·福格森，我一定会回应。说来也奇怪呀，一旦撇开辛克莱·布坎南·福格森，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但是赋予这个姓名的本身并没有对我的心带来任何转变，同样的，我被赋予这个姓名的事实仿佛就像是给我接下来所要迎接的人生定下了界限呢。当然，我大可以对我的父母说，我不想再属于这个家庭了，我要回到那个户政机构里去，请他们给我另一张表格再问我一次，然后我要取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但我的整个人生都已经被现任的名字决定了，我无法对此有所反抗。我可以反抗作为我姓名由来的原生家庭，或是建立自己的家庭，然后以新家庭的成员身份生活。以前我的父母常对我们说，要记得你是富格森家族的一份子。洗礼也是一样，洗礼的水一点儿也无法转变我们的心。但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受洗意味着你被赋予一个新家庭的名字，而且拥有这个家庭的名字确实也会决定你整个人生的进程。可以说，拥有这个名字提醒着你三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并通过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以及三一上帝愿意通过圣灵的事工为你做事，而信心对此所做的回应就是说，哦，天父啊，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十字架上受洗，为的是使我能够受赦免的洗。天父啊，你应许要赐给我 你的圣灵，好让我内在的生命能够开始与我所获得的名字相称，开始能够清楚地呈现出我真的是上帝的孩子，并且属于天父。所以，我整个基督徒生命都应当以我所获得的这个新名字为背景，我的整个基督徒生命都将受此影响。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向罗马教会提到这一点，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至少是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他问，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注意看这句话，保罗并不是说，还记不记得五年前、十年前你们曾跟随耶稣受水的洗礼，还记不记得你们做过这个事？不，保罗问的是，岂不知你们受的洗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岂不知你们受的洗表明了你们的名字，表明了你们如今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原先只能任由罪做你们的主，如今借着有份于基督的死与复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此有鉴于你们已经受洗了，务必要活出与受洗相称的生命。另外，保罗也在哥罗西书第二和第三章说过同样的话，他说，既然你们明白受洗具有什么意义，就要活出相称的生命，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活出新人的生命，像一位受过洗的基督徒那样好好的生活。所以洗礼并不只是我做过的事情，也不只是别人对我做过的事情，洗礼是个记号，代表着那被赋予我的新名字，这使我成为新家庭的一份子，不是别的家庭，而是父子圣灵的家庭。这是多么美好的家庭啊！身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将为父的荣耀而活。几年前，我有一个很棒的学生，他来自远东，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学生，我也跟他相当的熟识，他总是使用提摩太这个名字，但我知道那不是他的真名。再说，我就算知道他的真名，大概也不知道要怎么发音了。所以我有一天非常直接地对他说，提摩太，你的真名叫什么？他给我上了一课，他微笑地回答我说，提摩太。我说，不是吧，说真的，你在开玩笑吧，你的真名叫什么？他说，提摩太。我说，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这才说出那个我不会发音的名字。我说，这才是你的真名。他说，不对，提摩太才是我的真名，那是我受洗的时候被赋予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已经从一个家庭中被带了出来，如今是个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过着与受洗相称的生命，能够知道洗礼有这样的意义，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